下面是焦点新闻。4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不到10年来日本领导人再一次进行这类的访问。根据日本媒体的爆料，岸田和拜登的会面将至少聚焦两大主题，包括同盟友加强印太区域防御合作，以及建立在科技领域的联合发展框架。下面请听报道。根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礼拜六话俾共同社听，日本和美国将寻求加强与英国、澳洲和菲律宾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消息人士话，在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下，上述五国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并促进防御技术合作。这一新的伙伴关系预计将在岸田和拜登于4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期间达成协议，并将包含在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共同社指出，日本希望和美国的其他三个盟友加强安全关系，以应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据悉，日本和美国将在双边会议期间讨论包括和澳洲在内的提高互操作性和顺利转让防御技术的计划。另外，岸田和拜登亦可能在峰会期间讨论日本与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包括反潜战和机器人等领域。 AUKUS 是澳洲和美国以及英国组成的印太安全防卫联盟。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8月曾经表示， AUKUS 应该邀请日本和南韩加入该联盟，以共同开发先进的防御技术。另一方面，日本媒体朝日新闻亦都指出，岸田和拜登会面的时候，两位领导人仲将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在高科技领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报道指出，日本美国联合声明将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称为全球伙伴关系，将倡导两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和美国可能会同英伟达、安谋和亚马逊等公司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研发框架，并进一步阻止中共获得可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美国尖端技术。上个礼拜五，拜登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发布一份修改规则，以阻止中共当局利用美国技术发展军事力量和监控能力。预计新的规则将于4月4号生效。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五，美国政府修改一份规则，旨在让中共更难获得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这项出口规则已经在去年10月发布，目的在于停止向中国出口由英伟达设计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随后其他几家科技巨头亦面临这类晶片出口的禁令。在新的规则中，美国政府澄清对向中国出口的晶片的限制现在已经适用于包括这些晶片的笔记本电脑。此举标志着一项关键举措，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表示，这项计划继续更新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以加强和调整这些行动。据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较早的时候表示，要限制中共取得这些半导体晶片用于生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系统，并侵犯人权。这个和美国针对中共进行晶片出口严格审查方法保持一致。在这个同时，随着英伟达最近在 GTC 大会上推出至到现在为止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晶片 Blackwell， 各界对中共军方可能获得这些人工智能晶片的担忧亦随之兴起，并在全美国范围内敲响了警钟。美国官员之前已经列出一份禁止接收美国技术的中国先进晶片工厂名单，以令企业更容易遵守制裁。 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话，呢份名单可能会喺未来几个月内正式公布。最近一段时间，喺海外华人中早有中共喉舌之名嘅乔布，再次引发人权界同民运界人士要求从美国驱逐出去嘅呼声。佢哋认为乔布所做嘅亲共宣传唔单止影响到美国华人，亦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下面请听报道。近期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将中共海外喉舌乔布驱逐出境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纽约一位资深媒体人赵伟上个礼拜六向大纪元透露，乔布总裁就是中共直接从中国派过来的。之前有乔布总经理亲口话给他听，我就是中共派过来的，但我不知道能够做几耐。他说据了解，这个人隶属于中共国安方面的人。另一位来自中国官方的前侨务人员王薇对纽约大纪元透露，中共的侨务工作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对外宣传，并占领海外的宣传舆论阵地，传递中共的声音或宣传中共的成就政策。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戒立健近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亦说，他呼吁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严查乔布以及各种中共潜伏在美国为中共做代理人的事的这些组织。另一方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指出，目前中共虽然已经有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但光有这些他们能够控制和影响的媒体还不够，还需要有好像乔布这样的直接传声筒。乔布在美国本土上鼓吹共产党，但是如果他拿共产党的钱，是共产党派来的人，就应该将他们赶走，应该将钱切断。美国政府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陈闯创指出，好像乔布这类机关不单只是中共外交媒体，还涉嫌作为中共特务机构，实际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构成威胁。他提到一些华人在美国不敢讲话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源于中共大规模的外宣活动。这些宣传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透过购买媒体控制舆论，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施加压力。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更加严格地监管这些中共媒体单位。拜登总统3月29号发布宣言，高调肯定跨性别者现身日，但是这个节日今年刚好同复活节是同一日。前总统川普以及共和党人3月30号抨击拜登此举是在度攻击基督教。下面请听报道。复活节是基督教最神圣的庆祝活动之一，定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日，通常在每年的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2024年的复活节是3月31号，白宫却在3月29号发布一份声明，宣布每年3月31号为跨性别者现身日，今年恰好同复活节在同一日。川普阵营透过声明批评拜登的宣言具有亵渎意味。发言人罗林·内维特说，此举反映拜登政府多年来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内维特3月30号说，我们呼吁拜登失败的竞选团队和白宫向全美国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致歉。他们相信复活节只有一件事要庆祝，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抨击说，白宫背叛了复活节的核心宗旨，并且说这一决定令人愤慨和憎恶。白宫则发表声明反击，说身为天主教徒的拜登支持将人团结在一起，并拥护每位美国人的尊严以及自由。白宫将在4月1号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但参与者被禁止提交宗教设计。活动传单上写着， 提交的彩蛋作品不能够包含任何有问题的内容、宗教符号、公开的宗教主题或党派政治声明。拜登是一位自由派的天主教徒，他在同性婚姻和支持女性堕胎权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让他和很多保守派基督徒产生分歧。中国的快速时尚品牌和电商成为各国警惕的对象，因应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大举进军欧洲市场，欧盟正着手展开调查，加上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等法案生效，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面临新的挑战。下面请听报道。中国大型电商平台借由病毒式营销而广受青少年用户喜欢，好似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快时尚品牌希音、拼多多国际版 Temu 都以低价和快速的供应链席卷欧洲市场，但其接连传出环保、规避关税、剥削劳工和侵害著作权等争议，成为继 TikTok 之后令各国警惕的中国品牌。有分析认为，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已经从产业链外移延伸到加大力度限制电商，甚至为此制出新法规。以中国快时尚巨头希音为例，虽然希音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但该公司成立于中国。英国金融时报3月31号报道话，希音在等待北京批准其前往纽约或伦敦上市的同时，利润成长了一倍以上。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已经要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阻止在纽约 IPO 首次公开发行，除非这家电商进一步披露其业务运营以及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严重风险。法国国民议会亦在3月14号投票通过旨在规范快时尚行业的法案，除了引入环保评级制度，对快时尚商品征收生态足迹附加费之外，更禁止快时尚公司打广告，以降低其对消费的吸引力。这个令到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立法限制快时尚过渡的国家，因快时尚产业贡献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占 10%。 接下来法国将界定快时尚，并从明年起对每件产品征收5欧元环保税，2030年增至10欧元，最高可达售价的 50%。 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